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将来有一天列国要遭到审判的事实，也指出基督的千禧年国度所要带来的祝福。这次我们要思想犹大王西西家最终如何信靠神。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翻到以赛亚书第36章，请听查克老师的讲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求主加添我们的智慧和悟性，能明白他话语里的奥秘，并且有能力去遵行。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上一次呢，我们讲完了以赛亚书第35章，我们看到了关于神国度时期的荣耀的预言。到那时候，耶稣基督要在全地作王，并且掌权，而且呢，神将要复兴大地，到起初伊甸园的荣美景况。看来呢，我们总是有些好奇，想要知道神到底怎么样进行呢？他说将成就的事情将会怎么样呢？其实呢，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神为什么要做，然而呢，我们还是经常关注这回事。人们说啊，神如果做这样，或者神如果做那样的话啊，许多人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认为呢，地球要怎么样才能够恢复到伊甸园的荣美。在以赛亚书第35章提到，那时沙漠将有河水经过，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等等。神呢要恢复全地的荣美，沙漠将要完全消失，沙漠必开花茂盛，像玫瑰开花一样，因为呢全地都要变得非常肥沃，到处都出产丰富。除了以赛亚的预言之外呢，圣经中还有其他的预言，讲到地球要离开本位，左右摇晃，像喝醉酒的人。许多人呢，由此就推论说，地球的轴心很可能要发生一次角度的转移。这样呢，圣经提到在大灾难时期所要发生的一些巨大的天灾，就很容易能解释了。那时候啊，地球要大大震动，高山和岛屿都要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呢，地球会发生极为巨大的变化。目前呢，就地球的极轴和太阳的位置关系来看呢，地轴大约是倾斜了 23.5 度，而正是因为这个倾斜度造成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在北半球呢，由于地轴的倾斜，我们受到太阳照射的时间就更长一些，所以呢，我们的白天比较长，一直要到6月22日左右的夏至，白昼和夜晚的时间才会变得一样长。有人认为呢，地球的轴心将再次发生变动，那时候呢，地轴将稍微的垂直一点，地球的自转和它绕太阳的公转几乎是完全一致。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其结果当然就是地球全年的气候都会变得温和平稳，不再会有四季的区分，地球的气温会提高，使得南北极的冰块融化了，从而使得全球的水位上升， 随着气温变得温暖，那么大量的水汽将要蒸发到大气层中，在那里形成了一大圈的水汽保护层。由于两极的冰块融化了，那么地面呢再也没有来自两极区的冷空气了，所以呢地面所吹的风要比现在的要温和，而且呢也吹得缓慢得多。这种情况呢是由于少了两极的冷风和其他的因素的关系。因为风呢是由于热空气上升，冷空气漂移过来补充所形成的。如此一来呢就减少了空气的流动，风速也会比目前的要缓和得多，全球的降雨量可能增加，使得海岸线的水位也因此而上升。这样呢，陆地和海水面积的比例呢，将会比目前的1/3比3/2，变得稍微高一些。结果呢，可能会造成沙漠的消失，以及所有极其炎热的和极其严寒的地区也会跟着消失。到了那个时候，全球的气候将维持在相当温和的状态之中。目前呢，我们确实知道北极地区曾经生长过热带植物，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雪地上挖掘出了一些长毛象，在它们的消化系统里面还有热带植物的残留物。那些个长毛象呢是在短时间里面被冻死的，可能当时就发生了某一种大灾难，很可能呢就是在挪亚时间的洪水。我们呢还确实的晓得南极地区呢曾经一度生长过茂密的树林，人们在南极的冰块底下2000英尺左右发现了丰富的煤炭堆积层，这就足以证明那个地区过去呢曾经生长过树木。当然呢这个情况呢也很可能是随着挪亚时期的大洪水所造成的，那时候地轴发生了倾斜，造成了大洋和陆地的剧烈的运动，在地球表面就形成了全新状况的大陆和地貌。从圣经的一些章节呢，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和提示，说明地球啊将来也会出现同样的变化。但是呢，我们实在不晓得神会怎么样成就这个事。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只能呢猜测而已，我们真的是无从知道，只是神必定会成就之事，地球将成为一个美丽而且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不需要过于紧张，你不必一定要在夏威夷投资房地产。我怀疑呀，到那个时候夏威夷是否还会存在呢？因为当地球巨变发生的时候，海岛会消失。当然了，如果夏威夷真的是不见了，那就有点太可惜了，这一点我很同意。但是你知道吗，当神恢复地球之后，到处都会是花团锦簇，郁郁葱葱。好，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35章的预言是指向呢将要临到的荣耀国度。现在从第36到39章，以赛亚呢只是记述某一段的历史。你会发现这里的记载呢与列王记下第17或者18章是平行的历史事迹，显然它取材于那里的历史记录。实际上呢，以赛亚第37章的内容和列王记下第19章呢是相同的。以赛亚或多或少是在重复列王记下的这段有关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历史，他重复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他前面提到有关亚述国灭亡的预言 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啊等等。以赛亚呢预言了那些事件之后，接着呢就把历史背景呈现出来了，使得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准确和真实。神预先说过的事情果然都应验了。接下来呢四章的经文都是来自于列王记以及当时以赛亚所能够找到的其他历史材料。那些个历史资料呢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了，但是他们呢恰好是以赛亚的预言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就是在亚述人派兵大举进攻耶路撒冷却又被神亲手抵御的时期。而以下呢就是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呢是一个官阶的名称，我们并不知道那个军官的真名实姓，这只是他的官阶。以赛亚书第36章第2到第5节说，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飘布地的大路上。于是西西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出来见拉伯沙基。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们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他说，你是说有人在替你出主意吗？以赛亚书第36章第5到第7节说，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这里显示拉伯沙基对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敬拜神的事情啊一无所知。西西家王的确废去了许多丘坛和高处的祭坛，就是以色列百姓曾经拜过的迦南人的假神，他们在那些丘坛和高处祭坛敬拜摩洛巴利和马门假神。西西家做王之后做了许多好事，其中之一呢就是废除了以色列百姓所拜的假神祭坛。但是事情经常会这样，那些从外面往内观看自以为很了解我们所教导的东西的人呢，往往对真理呢是一窍不通。就拿这个例子说吧，拉伯沙基指控西西家王废掉了百姓敬拜耶和华的丘坛，拆毁了高处的祭坛，当然他的指控是完全不对的，其实呢是耶和华吩咐以色列百姓不要在高处筑坛，他谴责百姓这么做。耶和华清楚地告诉百姓，只能在一个地方聚集敬拜耶和华，在那里献祭，而那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拉伯沙基的言论显明他对耶和华的事是彻底的无知。此外呢，拉伯沙基还假定犹大人已经到埃及去求救兵了。事实上呢，以赛亚一直在劝告西西家王不要下埃及去求帮助，只要全心信靠耶和华就行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人之常情来看，下埃及求救呢，是再自然再聪明不过的事了。因为埃及也同样遭到亚述的威胁，所以呢，他们就前往埃及求救，这是很合理而且很自然的事。不过我们要知道，通常呢，我们认为合乎自然情理的事呢，并不见得就合乎属灵的情理。按人的常理是明智的举措，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却可能是个错误的举动，不讨神喜悦，甚至会遭到神所指责。神已经明确的指示百姓了，只要信靠我，不要信靠埃及的膀臂或者依靠人的血肉之躯。因此呢，拉伯沙基在这两件事上都显出了他的无知。其中呢，就是他对以色列百姓敬拜耶威的事啊一无所知。第二呢，他不知道神已经吩咐百姓不要依靠埃及的兵马。犹大百姓果然没有依靠埃及，因为呢，以赛亚不停地鼓励他们要全然信靠耶和华，相信耶和华会把亚述军队交在他们手中。而拉伯沙基却藐视他们，对他们说，哎，你们交钱给我吧，我给你们2000匹马，看你们能不能找到足够的人来骑这些马呢？说不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来打我们自己。以赛亚书第36章第8到第10节说，现在你把杖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阿拉伯沙基呢，现在竟然亵渎神，说，嘿，是神指示我来进攻的啊！你以为没有神的旨意，我敢凭自己来吗？啊，是耶威对我说，上去攻击这个地方吧。以赛亚书第36章11节说，以利亚敬、舍伯纳、约亚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那时候呢，有许多犹大民众坐在城墙上听。犹大国的这个几个代表就察觉到了，啊，这几个亚述的大使会打击我们的士气啊，因为他们说，啊，即使送2000匹马给你们，你们也找不到足够的人来骑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藐视我们呢？他们就对亚述的大使说，嘿，你不要用希伯来语和我们讲话，用你们的亚兰语吧，我们都是亚兰人，听得懂亚兰语的。但是呢，拉伯沙基知道他们的顾忌，就接着说，哎，等一等，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他的意思呢是说，哎，我才不在乎你们的西西家王呢。以赛亚书第36章13到16节说，于是拉伯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啊，只管呢，种你自家的田地吧。 以赛亚书第36章16和17节说，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亚述王希拿基列的习惯，把人们要迁移到新地方，因为这样做呢，他们就要迁离自己的家乡，远离亲人朋友，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学习全新的文化，和陌生人一起居住，这样呢，他们就不容易团结在一起进行反叛活动了。因此呢，亚述的大使在这里给犹太人这么说，我们呢会带你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给你们呢和现在一样好的土地，只要你们给我们进贡，等我们来把你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他又接着说，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这是以赛亚书第36章18节，他是在高抬自己，贬低雅各的神。以赛亚书第36章19-22节说，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西西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当时呢，有一个风俗，就是心里非常不安或者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呢，就会撕裂自己穿的衣服。犹大国的这几个代表啊，听完亚述大使这些威胁性的言论之后，心里一定是很不好受，所以呢，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撕裂了，好像说，哎呀，我们有祸了，我们受不了了。他们就撕裂了衣服去见西西家王。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以赛亚书，请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西西家的劝告是正确的，在面对恶事的时候，最好还是在祷告中把事情交托给神。待会儿呢，请继续收听问与答时间。今天这个问题问到，我们死的时候将发生什么事？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耶稣对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说，今天他要与主在乐园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并没有上天堂去，而是下到阴间去传福音。难道我们死后不是上天堂，而是到一处暂时的地方，等候审判的那日吗？
天堂呢，就是主的居所，因此呢，它就是与主同在的。主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
谢谢查克老师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观念。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的问题，请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一封电邮，
他很乐意为您解答。下次查克老师呢，要分享神如何利用西西家所遭遇的事情来管教他，而不是毁灭他。欢迎下次同样时间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